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圣子的救恩很伟大。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那奇重无比的救恩，你担当了我们的痛苦、软弱、刑罚，你赐给我们平安、喜乐、自由。主啊，我们今天得以坦然无惧地来敬拜你，是因为你宝血的遮盖。哦，主啊，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怎样来偿还呢？怎样来回应呢？借着你的挽回祭，天父的慈爱就在我们面前彰显出来。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们的天父的慈爱呢？哦，主啊，光照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回应才能够来配得上你这伟大的救恩。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分享希伯来书这卷奇妙的书信。我们喜欢这卷书信，因为这卷书信是高举耶稣基督的。是的，主啊，愿我们所有的人，在地上所有的人都高举你的名，都高举你的名为圣，都高举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旌旗，让我们一生中都以你为首。愿你的名在地上得到彰显，直到地极。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听到过一个名词，叫做星期天的基督徒。什么叫星期天基督徒？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主日我属主，周间我属世界。在星期天的时候啊，一家老小都来敬拜神。但是对不起，在星期一到六的时候，那就是属于世界的。所以我所思所想所行，都是想要在世界上得着一些东西，而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完全的人，完全的时间都是属于主的。那么星期天的基督徒，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呢？因为主要有三种心态哈，我总结了一下。第一种心态叫做盲从，就是看到别人也都是这样嘛。哦，星期天上教会，星期一到六就是工作啊生活。那么盲从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初信徒，因为他们不知道，无知啊。第二种心态叫做借命。什么叫借命呢？就是教会里说了星期天要上教会，所以我就星期天上教会，除此以外还是干我自己的，过我自己的日子。因为教会里面给我传福音的人跟我说如果不信主要下地狱，所以呢我就按照教会的要求来做咯。那个星期天上了教会，我完成了我的使命啊，守全了诫命，那我就可以上天堂。但其他的日子都是我跟这世界的关系。第三种心态叫做兼得。兼得的意思就是知道全人都是属主的，知道完全都应该活出基督的形象，听讲道听多了就知道这一点。但是呢放不下这世界啊，因为世界上的诱惑实在太强了啊，好吃的好玩的美食美衣啊，美房美车啊，这些我也要得着。所以呢叫兼得。所以有三种心态做了星期天的基督徒：盲从、借命、兼得。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不是这样呢？圣经的教导完全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打开雅各书，我们就可以看到使徒雅各的警告是极其严厉的。比如说在第一章啊，使徒雅各说要听道还要行道。第一章的22节到25节，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仔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使徒雅各说，你听了讲道以后不要光听不行 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听了讲道以后是听完了说，不错不错，然后回去以后就忘记的有多少。另外在第二章，使徒雅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第二章18节到2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必有人说你有行为，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那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就不继续往下读了所以圣经的教导，他告诉我们不要做星期天的基督徒，不要在周间属世界，周日属主，这不是基督徒那接下来你会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星期天基督徒得救吗？我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还是想降低神的标准有三种答案供你参考，第一种得救的，第二种先得救后失去，第三种从未得救，你会选哪一个按照圣经，星期天的基督徒，如果你过了一辈子都是星期天基督徒，你从未得救。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段经文其实跟星期天基督徒很有关系如果你今天是星期天的基督徒，希伯来书第二章1到4节就是神要对你讲的话。但是如果你不是星期天的基督徒，也盼望你好好的能够明白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可以更加的坚固。好，那现在就让我来给大家朗读希伯来书第二章1到4节。希伯来书二章1到4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神亲自，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感谢主的话语。那么这段经文其实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神的子民应当更加关注救恩的伟大，以至于可以活出真信仰。神的子民应当更加的关注救恩的伟大，以至于活出真信仰。请注意我的用词是更加的关注，不是说你不关注，而是你关注的不够。那么这个讲章我会分成三部分来讲，第一部分叫做重视救恩的劝勉，这是第二章第一节。第二部分叫做忽视救恩的警告，这是第二章的2到3节的上半部分。第三部分是明白救恩的伟大，这是第二章的3节的第下半部分到第4节。好，首先让我们来看讲章的第一部分，重视救恩的劝勉。我们刚才读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这些连接词比如说刚才我读到这个所以这个词就说明后面所代表的应该就是结论。但是这里呢不是结论，而是一个对讲章的回应。我们知道一篇讲章，一篇好的讲章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有人把讲章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救赎的或者救恩的这个叙述，就是神怎么救我们的。接下来呢第二部分是关于这个怎么救我们的救恩的一个回应，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所以一个好的讲章应该有这两部分。讲章不只是前面有一个讲述一个神学的概念，它更是要教导劝勉我们要有一个对神的这个救恩的一个回应。那么回应也包括两部分基本上一部分是鼓励正面的积极的鼓励要做什么，第二部分是警告，就是不要做什么那么希伯来书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它是一个讲章对吧一个50分钟的讲章。所以希伯来书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它有些段落是救恩的叙述，神做了什么， 有些段落是对神的救恩的回应啊。我大概数了一下，参考了一下这个研读研修本圣经啊，那个希伯来书中的回应段落大概有这几个哈、啊，二章一到四节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还有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三节，还有就是五章十一节到六章十二节，还有就是十章十九到三十九节，以及最后十二章啊。那么这个希伯来书到底回应什么呢？啊，我们来看第二章一节哈、啊，二章一节是劝勉。然后呢，二章二到三节的上半部分是警告。那么劝勉和警告什么呢？啊，我们刚才读到了说，我们当越发怎么样，郑重，郑重什么？所听见的道理。啊，恐怕什么？我们随流失去。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哈。首先你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语重心长的做了一个劝勉，所以他不是用你们啊，我有的时候讲到的时候说你们弟兄姐妹，你们你，对吧，很直接。但这里说我们，他把我也加进去，所以非常的语重心长的一个劝勉，而不是一个警告或者是判断啊。那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为什么这么语重心长呢？因为他后面有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越发郑重呢，我查了一下那个原文包括其他的翻译，其实更好理解是一个词叫做重视，或者叫做密切关注。郑重就是重视或者密切关注。我们要关注什么？我们要关注所听见的道理，而且不只是所听见的这个道理要关注，要越发的关注。意思就是我们以前有关注，但是关注的不够，要越发的关注。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应当啊，应当这个词，所以我们必须越发的重视啊。那重视什么呢？啊，什么叫所听见的道理呢？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两章经文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在读经的时候有上下文，所以这里所以后面跟着的所听见的道理就是前面的啊那个讲章的内容，讲的就是那位远超越天使和一切万有的那位圣子的啊，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信息，就是所听见的道理。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当他讲完了，哇，那个圣子远超越一切，对吧？你们还记得吗？前两次的讲章真的是非常的宏伟，那位高深的圣子，也是救赎的圣子，然后也是永恒的圣子，然后他又是创造和掌权的圣子，这样的圣子是终极的启示，终极的救赎，终极的荣耀，哇，太美了。然后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七处的旧约的圣经来引用，来证实这位圣子远超越以天使为代表的一切的万物。接下来他就来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劝勉。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了这样一位圣子给我们的救恩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应该更加的密切的关注重视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救恩信息啊。这就是这就经文上半句的含义。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接下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一句非常重要，而且是令我们常常忽视的话。他说恐怕我们怎么样，随流失去啊。什么叫随流失去呢？英文叫 free away， 没有了啊，drift away 啊，就是漂流走了啊。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岸边有一艘船，这个船呢要系一个绳子在岸上，对吧？如果这个岸边这个船没有系绳子呢，当水流流动的时候，这个船就会慢慢慢慢慢慢的飘走，而且它飘走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对不对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果我们不郑重，我们不注意，不更加的关注所听见的道理，也许你前面可能在信主的时候已经听过了啊，你关注过，但是你现在不更加的关注的话，不日常的生活当中更加关注的话，那么你的这个信仰会在不知不觉中渐渐的漂移，渐渐的失去，去哪里呢？就是回到这个世俗的生活的光景当中。 啊，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同感哈、啊。当我们不经常聚会的时候，不经常上小组的时候啊，不经常读经祷告，晨祷灵修也减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啊，渐渐的，就像这个罗德移动帐幕，渐渐去到索多玛一样，渐渐的又回到这世界上啊，这叫随流失去啊。但是这个随流失去，我也要做一个解释，这个不是指的是我们的信仰会失落啊，我们不主张这个救恩失落论啊，我们相信圣灵一定会掌管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如果你的信仰，如果你真的是一位基督徒，真的信了，但是你没有好好的去郑重神所给你的信息，救恩信息的话，你会渐渐的漂移到这个世界，然后神会给你很重的管教。好，综上所述，那么这句话讲了什么啊？这节经文讲的是，当我们听见救恩的道理，基督的福音，我们应当怎么样重视起来。当我们听见这救恩当中圣子的工作，圣子的荣耀是那么的伟大啊！如果你没听见，你回去再听听上两次的讲章啊，那样的伟大的工作，那样荣耀的圣子，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更加的重视这个救恩啊。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听见这样的救恩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应该越发的郑重所倾听的道理，对不对？否则会怎么样？我们的信仰就会渐渐的在不知不觉中的回到我们从前的世俗的生活当中去。最后神会怜悯我们啊，他会挽救我们，他会重重的管教我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却非常羞辱了神的名，不是吗？所以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个话是有他的历史背景的。当时别忘了，这个希伯来书的听众是那些犹太基督徒啊，在大逼迫当中，这些犹太基督徒的信仰开始动摇了，他们想要回到犹太教啊，就随流失去了嘛。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想回到犹太教的根本的原因其实不是大逼迫，是什么？是你们不重视救恩的信息。也许你们以前听过救恩的信息，以前信主的时候听过，但是你们有没有持守这个信息？你们有没有更加的通过一篇一篇的讲章，更加的来重视这个救恩的信息呢？更加的去看见这个信息当中高举的耶稣基督呢？如果你们没有的话，这才是你们要想要回到犹太教，想要回到一个世俗生活，想要回到一个更简单轻易的生活当中的根本原因。所以这就是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句话的原因所在。那么这句话对今天的教会仍然适用吗？啊，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说，你看今天我们有一些某些教会啊，还是非常注重真理的，对不对？啊，有些教会包括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教会可能是比较注重真理的，我们是比较注重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教会。那么在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劝勉仍然合适吗？我相信仍然合适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其实当我们不太关注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渐渐的随流失去了。我今天要举一些例子，是关于我们去年的啊，我们这个教会的2019年的讲道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觉得就挺感动啊，我觉得可能是圣灵的感动，让我要讲一下今天你对这个所听见的道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我要讲一下，我要以我们去年啊讲的保罗监狱书信的讲章来做一个例子。我有时候会听到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多讲一点呢？好像真理还不够。我觉得其实不是真理不够啊，我觉得是我们应用不到。其实我后来翻了一下2019年的我们的保罗监狱书信的讲章，我一共讲了35讲。我发现这个讲章的内容啊，其实是蛮全面的哈。我总结一下，我给大家念一下。保罗监狱书信的讲章啊，我们一共讲了35讲，然后讲了9个部分。你来看看这9部分分别是哪些哈？只是保罗监狱书信，还没有包括路德记 哦，还以及一些其他的零散的讲章。这九个部分是第一个，我们讲了以福音为基础的生活，是不是很实际啊？很实用，不是很深奥的道理哈。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讲的说，因着福音的奥秘，就要拥有荣耀的生活。以弗所书二章十到一到十节讲的，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靠神的恩典而活。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我们讲的基督徒要活出福音，为福音而战，为福音受苦。所以你看这三篇讲章合起来，其实我们把整个以福音为基础的生活都讲清楚了。第二个，我们讲了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啊，生活以福音为基础的生活还不止，还讲了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哪里呢？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我们的生命要以基督居首位。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到二章五节，我们要持定基督，忠于基督的福音，传扬基督的福音，让人在基督里得着丰盛的生命。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四章一节，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要跟从基督的榜样啊，建立各样啊那个神所设立的次序。腓立比书一章十八到二十六节讲得更清楚，我们活着就是要是基督。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讲的是，我们要像基督一样的完全，追求一个基督里的完美人生。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基督徒要穿戴基督，做刚强的属灵战士。所以通过这几篇讲章，我们又把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讲清楚了。第三个，我们讲的更详细的是生命如何改变。哎，有人说，哎呀，那个神学可能不见得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的讲章其实讲了有大概有九讲是讲生命改变的，我给大家列一下哈。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做成得救的功夫，使我们的生活有三个特征：完美无瑕、明光照耀、喜乐无比。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啊，讲的是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从得救到刚强，从刚强到明白，从明白到充满，然后彰显神的荣耀。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讲的要活出真正的公义与圣洁的新生命。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到十四节讲的是我们要离弃黑暗，进入光明的生活。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讲的是我们要做智慧人，要爱惜光阴，明白神的旨意，被圣灵充满。腓立比书四章一到九节讲的我们要靠主站稳，享受主所赐的平安。腓立比书四章十到二十三节讲的是我们要做一个施恩的人，并且与基督一同受苦。哥罗西书二章六到十五节讲的是真正的丰盛的生命是脱离世俗主义和律法主义，活在基督里的生命。然后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三节讲的是我们要除去律法主义的心。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一节讲的是我们要脱去情欲的辖制，不要变成一个世俗主义的人。好，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讲了以福音为基础的生活，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我们也讲了生命的更新，大概有这么多的讲章。那么其他更具体的内容讲了没有呢？也有啊，第四部分敬拜和祷告，我们有三个讲章。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四节讲了基督徒应当全心颂赞神所赐的丰盛的属灵祝福。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十一节说一个被基督福音改变的成熟的生命是如何影响他的祷告的。哥罗西书一章一到十四节讲说一个正确的祷告是怎样的，它是一个在基督里的祷告，然后具体来说是基于纯正的福音而感恩，为了完全的救恩而祈求。第五部分我们讲了认识真理，不光是敬拜与祷告，还有认识真理，也有三个讲章。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我们讲了真知道，我们要真知道神和他所赐的恩典，才能活出正确的生活。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一节讲的是说要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腓立比书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说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就应该小心十字架的仇敌啊。所以你看这个其实讲的挺全的啊。然后第六部分是讲教会生活，我也给大家读一下。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讲的是只有借着神的道而渐渐合一的教会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才能获得成熟的生命。 哥罗西书3:12-17说教会生活的五个特征啊，我就不列了，如果你想知道五个特征你就回去再看再听一下。以弗所书4:25-5:2讲的是基督徒要效法神，以基督的爱产生彼此相爱的行为。你看这些都是教会生活团契生活对吧，这个原则。还有最后我们讲了有一卷书叫腓利门书，还记得吗？啊，基督徒之间的兄弟之爱是怎样的。讲完了教会生活，我们还讲了服事啊。啊，有两个讲章讲服事的。腓利比书2:1-11说基督徒要从基督身上学习谦卑，以至于服事上可以合一。接下来腓利比书2:19-30我们讲了两个好同工。这两个好同工让我们看见好的同工是与主同心不顾性命在位格的相交中服事的人。我们也讲了第八部分传福音做见证，也有两个讲章。腓利比书1:12-18苦难透过福音的广传成为我们的喜乐。哥罗西书4:2-18基督徒的话语应当是基于基督的位格和他的救恩的话语。最后一部分我们讲了人际关系。以弗所书2:11-22基督的救恩带给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着的生活。以弗所书5:20-6:9讲的是顺服之道，包括婚姻家庭和工作。好，我全部列完了2019年保罗监狱书信的讲章的主题。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听了讲章以后有没有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呢？我的意思是你知道这些道理，这些道理不是新的，但是你有没有越发郑重的把这些道理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没有落实的话，恐怕你要随流失去了，恐怕有一天神会重重的管教你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请你好好的思想，你是那位真正重视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吗？你是知道了救恩，是不是好好的把它活出来呢？你有没有顺服神的教导，还是只是听过就算了，来想主日星期天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来享受一个星期天的属灵的大餐，享受完说哎呀我好饱足啊，然后回家睡大觉去了，有没有？还是很努力的把每一次的讲章的内容好好的记下来，好好的去反思，好好的去默想，好好的去祷告，好好的把它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如果你没有这样做，怎敢说你是一个重视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呢？所以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的这个救恩到底重视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付出了何等大的代价，换来的你的回应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一种宗教消费呢？是不是一种在你的世俗的生活当中稍微用耶稣的血啊加一点颜色呢？请你好好的想一想。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这个语重心长的劝勉啊，我也许我讲的比他不够语重心长啊，更加犀利和直接哈。但是我觉得我讲犀利和直接是有道理，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语重心长的劝勉之后，接下来他要讲言辞犀利的警告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讲章的第二部分，叫做忽视救恩的警告，这是2:2-3的前半部分。作者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那么这句话稍微解释一下哈，有人不明白啊。首先，什么叫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啊，天使所传的话指的其实就是旧约的律法啊，那个在加拉太书3:9有提到啊，这个摩西律法是神借由天使的手啊传下来的啊，所以呢，这里讲到的是，哎呀，神的律法，天使所传的话，这个律法，这个旧约，既然是确定的，这个确定的意思，可以包含肯定的， 清楚的，对吧？这个律法是肯定而且清楚的。那么如果你去干犯悖逆的话呢，啊，什么叫干犯悖逆？干犯，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啊，更倾向于一种犯罪的行为，悖逆可能是更倾向于一种犯罪的心。如果你去干犯悖逆这个很清楚的律法呢，你会得到什么？该受的报应，对吧？生命记最后几章有讲到奖赏与报应啊，报应这个词原文是奖赏啊，你会得到相应的惩罚的，你会得到相应的东西的。好，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里以后，他不是要讲这个旧约的律法，他是要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因为你这句话是充满了一个非常强的张力，非常强对比的。他说，如果这个有人干犯旧约律法是肯定要受到报应的，那么接下来他说，如果我们忽略这伟大的圣子耶稣基督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啊，重点是在这个后面。有人说，什么叫陶醉呢？啊，陶醉原文就是逃脱的意思。我们要知道，这个救恩是非常伟大的。是前面两个讲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位高升的圣子，这位救赎的圣子，这位创造的圣子，这位那个掌权的圣子，这位永恒的圣子，他的荣耀是无比的强庞大。他在七处旧约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他远超越一切的万有的这样的一个位格和远超越一切的伟大的救赎的工作。面对这样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今天在主日的讲台上一次一次的被传讲出来的时候，请问你应该怎么样？如果你忽略这样的救恩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回应呢？你能够逃脱吗？那么有人说，这个逃脱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两种哈。对于不信的人，你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吗？如果有人给你传福音，讲得清清楚楚这个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什么，你不信的话，你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吗？对于信徒来说，你能逃脱神的管教吗？如果你的救恩你是承认的，但是你承认以后你仍然过回一个世俗的生活，你能逃脱神的管教吗？啊，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两节经文当中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道理。不过有人可能会想说，哎呦，这个太严厉了吧。这里讲了一个词叫忽略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做不到完完全全这个按照圣经的要求做嘛，总会忽略的嘛。比如说在工作当中，我们非常专注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哪里能够想到耶稣基督嘛。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忽略是罪吗？忽略是可以接受的还是一个罪？圣经告诉我们，忽略其实是一个罪啊，忽视神的诫命是一个罪。我给大家读两处的经文你就知道了，都是在律法书里面的，旧约律法里面。出埃及记第21章29节，倘若那牛有一头牛素来是畜人的，这个牛很凶啊，要去顶人，有人报告牛主，他竟不把牛拴起来以至于把男人或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好，我问大家，为什么牛主要致死？因为他忽略，是吧？忽视，他无所谓啊，牛畜反正不是畜我，无所谓。那么还有一段是出埃及记第21章33到34节啊，前面讲的是出埃及记21章29节啊，现在讲33到34节。人若敞开井口，这个井啊有一个口啊，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进去，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然后牲畜要归自己。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挖一口井但是你可能你已经想到了这个井很有可能人会掉进去，你不把它遮起来当然如果有牲畜掉进去死掉了，你要赔钱的。好，所以忽略是不是罪？是的啊，但是其实这个忽略啊有一个故意的成分在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数记第15章27到30节哈，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我给大家读一下。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作为赎罪祭。看到没有？误犯的就是忽略了，不小心也是叫罪啊，所以他要献祭嘛，献上赎罪祭。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很清楚了哈，这是罪，他必蒙赦免。但是呢，有一种罪不蒙赦免的啊，就是但那擅敢行事的，擅自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是亵渎耶和华的，都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在他身上。就是说，如果你是不小心啊，虽然你可能想到你仍然是犯罪，但是呢，如果你故意犯罪的话，对不起啊，要受很严厉的刑罚。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认为不越发郑重神的道啊，神的救恩是忽视呢还是故意的啊？前面讲过，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你认为他是忽视呢还是故意呢？如果你了解救恩信息本身的内容的话，你就知道那一定是故意的。因为救恩信息不只是理论神学，也是包括了生活实践，对不对？我们以前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讲过，前三章讲的是福音，后三章讲的是生活。当你得到这个救恩信息，如果不回应神的话，你就是擅敢行事，故意抵挡真理，是不是啊？所以这样的人怎能陶醉呢？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表达的。那我们看到整个的旧约历史当中真的是这个样子哈。你看那个出埃及的时候，那个第一代的以色列民，他们真的是善感行事啊，他们故意不按照神的心思做。你看神已经拯救了他们，他们仍然有多少次应着景象想要回到埃及呢？不活出他们圣洁子民的形象来，所以他们就倒闭在旷野，他们没有真正的得救。然后你会发现，那进了应许之地的第二代基督徒，第二代以色列民好一点吗？其实也没有。后来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民，因为他们善感行事啊，哎呀，神真的是派了先知无数次的去教导他们，呼唤他们悔改，但是他们没有，仍然在应许之地里面拜巴利，拜偶像，于是他们就最后被神管教，被掳于外邦，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忽视这个救恩信息的时候，其实不只是随流失去，不只是哎呀我们的信仰稍微飘移，然后啊稍微要进到这个世俗的生活当中去哈，然后你醒悟过来赶紧再回来，不是的，更要受神严厉的管教，因为这里说怎能陶醉呢？所以请你好好的想一想，你今天对救恩的信息是如何回应的呢？好，那讲到这里，我仍然要举刚才的例子。我们2019年讲的保罗监狱书信的讲章，讲到的35章，你觉得你自己应用的如何呢？你觉得你可以陶醉吗？你可以逃脱神的管教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给你念一下。第一，你有没有真的开始渐渐的深入那福音的奥秘，以至于你拥有荣耀的生活呢？你有没有靠着神恩典而活，还是仍然有很多苦读呢？你有没有真的活出福音，并且为福音而战，而且为福音受苦呢？我刚才这个讲的三个讲章都是以福音为基础的生活的讲章。第二部分我讲了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我来挑战你一下。你的生活当中是以基督居首位吗？你是持定基督吗？你是凡事跟从基督的榜样吗？你活着就是基督吗？你有没有像基督一样的追求完全的人生呢？你是否穿戴基督做刚强的属灵战士呢？这是第二部分。关于生命更新，我不知道你做得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你的生活是不是走向完美无瑕，明光照耀，喜乐无比？你的生活是不是从得救到刚强，从刚强到明白，从明白到充满，以至于彰显神的荣耀？你有没有活出神真正的公义和圣洁的新生命？你有没有离弃你心目当中的一些黑暗而进入完全的光明？你是否学习做智慧人？你爱惜光阴吗？明白神的旨意吗？有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呢？你是否靠主站稳，常常拥有主的平安？你是一个施恩的人吗？你有没有脱离世俗主义、律法主义？ 你的心里面是不是经常用律法去辖制别人呢？你有没有脱离情欲呢？这是讲的生命的更新。关于敬拜和祷告，我也来挑战你一下。你今天是否全心的去颂赞神所赐给你的各样的属灵的祝福？你是不是生命渐渐的成熟，你的祷告也被影响，以至于你的祷告的方式、祷告内容都有所改变呢？你的祷告是不是基于纯正的福音而感恩，为了完全的救恩而祈求呢？还只是祷告一些其他的东西？第五部分，认识真理，我也来挑战你一下。你真的想要知道神和他所赐的恩典，并且按照这恩典活出正确的生活吗？你有没有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你有没有小心十字架的仇敌？这是真理方面的。好，教会生活方面，看看你的应用如何。你是否知道教会生活是借着神的道而渐渐合一的呢？你是否知道这个合一的教会生活是你成熟的生命的基础呢？你是不是知道教会的五个特征，教会生活的五个特征？你有没有活出这教会生活的五个特征呢？哪五个特征？高举基督的圣名，充满基督的道理，满有基督的平安，彰显基督的爱心，活出基督的品行。你觉得你所在的教会有没有高举基督的圣名？你觉得你的心中，你在教会里面，你觉得是充满基督的道理吗？你觉得你有满有基督的平安吗？你觉得你是彰显了基督的爱心吗？你有没有活出基督的品行？你有没有因着耶稣基督的爱产生彼此相爱的行为？你的兄弟之爱活成怎么样？这是教会生活。第七个，关于服事，你的服事有没有从基督身上学到谦卑和合一呢？你是不是像以巴弗提和那个提摩太一样，这两个好同工一样，与主同心，不顾性命，并且在位格的相交中服侍呢？所谓位格相交，就是真的道成肉身，真的去爱别人，而不是隔空的去讲一些大道理。第八个，传福音和做见证，我也来挑战你一下。你是否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经历苦难，然后让传福音成为我们的喜乐？你是否你的话语是基于基督的位格和他的救恩的话语，还是很多仁义的东西？最后，人际关系。基督的救恩带给我们是与神和好、与人和睦的生活。你可能与神和好，但是你与人和睦吗？你在婚姻、家庭和工作当中顺服神吗？所以这些，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真的去做了。也许你做的可能不太好，但是你有没有去尝试去做啊？如果你没有做，怎能说你是一个郑重神的所听见的道理的人呢？你怎么能说你可以陶醉呢？逃脱神的管教呢？讲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已经明白我要说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篇讲赞在讲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你好好的反思，你真的严肃的对待你的信仰吗？还是只是一个消费型的宗教徒，主日来聚会一下，然后星期一至六根本就没有想要努力的改变你的生命呢？那么讲到这里以后，也许有人说，哇，这两句话已经够分量了，大米，谢谢你，我知道了。可是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停下来，他还讲了最后一句话。为什么讲最后一句话呢？他讲了最后一句话，讲了说这救恩怎么怎么怎么，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是对救恩的一个解释，是不是？但他为什么要去补充说明这个救恩呢？我想是因为他要加重这个语气，前面这两个语气还不够重啊，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应该郑重救恩的道理啊，弟兄姐妹们，这个意思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讲章的第三部分，我们来看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讲的这句话是如何的重的语气。讲章的第三部分是明白救恩的伟大。第二章的三节下半段，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第四节，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里讲了三部分呢、三部分的救恩的启示，对不对？第一部分是主亲自讲的主的启示，第二部分是听见的人给我们做见证啊，这个听见的人可以是使徒，也可以是信徒。第三部分，神自己的作为作为见证，对吧？那什么叫主亲自讲的呢？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主亲自讲，你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节讲的说，神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是在旧约当中，主已经亲自讲了他的救恩，讲了很多次，最后在末世的时候，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他儿子是怎么晓谕我们的呢？当我们去回想的时候，我们真觉得真的很震惊。这个儿子来的时候是要道成肉身，主的启示，他的救恩的启示成了肉身晓谕我们。你们记得基督有讲道吗？登山宝训啊，很多很多的讲道，五饼二鱼，对不对？所以基督的讲章，基督的讲道，然后这就是主亲自对我们讲的。但是还有一点别忘了，主亲自用他的行为，那十字架上的牺牲对我们讲了。所以这就叫主亲自讲的。所以看到这里以后，我们看到旧约的丰富的启示，新约基督的启示的高潮，以及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都是主亲自对我们讲的。那讲了以后够不够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够是够，但是还有更多的启示啊，还有更多给我们的光照啊。因为他说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使徒们就按着圣灵的感动写下圣灵启示的这些救恩的话语，成了新约，并且他们亲身的经历。有没有亲身的经历？有。彼得去哥尼流家，是不是看见异象？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蒙主光照，然后安提阿教会差派巴拿巴保罗，最后圣灵带领保罗去欧洲，这些都是当时的使徒的亲身的经历。而这些亲身的经历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救恩有多么的伟大。其实他们的亲身经历还不止这些，我们知道他们最后都效法基督被钉十字架而死，殉道了。如果你去看那个福克斯的那个殉道史的话，你会发现历世历代的圣徒，这些听见救恩的人，就给我们证实了这救恩到底有多伟大。我记得我以前在看到那个戴德生传记的时候很感动。戴德生他为了到中国来传福音，他的一家老小都葬在长江边，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都死了，他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但是这不就是那十字架的救恩吗？所以这个听见的人就证实了。那么听见的人证实了，主亲自讲了，是不是够了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当然够，但是还有啊。他又说第四节，他说神又按他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异能圣灵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里和合本翻译没有办法把这个见证这个词，同他们做见证这个词翻出来，时态啊，前面的时态就是过去时，但这个时态是现在时。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按照神现在神迹奇事，现在百般异能，现在圣灵恩赐仍然在发生，神又按着他旨意来发生。这个指的是这些事情啊，不是像那些极端的灵恩派所说的神迹奇事，而是按照神的旨意要完成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所发生的事正在发生。你说哪里有神迹奇事啊？哎呀，神迹奇事这个词啊，本来是用在出埃及的时候，指的出埃及这个救赎历史啊，救赎事件，后来又用在救赎过程当中所彰显的神的作为啊。所以呢，神迹奇事呢，指的是与救赎相关的那些神的作为。那么今天有没有？当然有啊。2019年我们教会洗礼大概有几十个吧啊，这些人从不信到信，难道不是从死里复活吗？难道不是神的作为吗？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啊，在路加福音第11章29节，当法利赛人去求神迹的时候，他们对神迹的理解是错的，耶稣就跟他们说，这世代 是个邪恶的时代，这时代寻求神迹，可是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的意思是说，真正的神迹就是那死里复活的神迹，包括他的死里复活，以及现在今天所有的信徒死里复活。所以今天这个神迹有没有发生？仍然发生的。不光是神迹，其实还有百般的异能和圣灵的恩赐。百般的异能指的是更广泛的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作为，以及圣灵的恩赐是指的基本上是对应的是教会的服事，教会的建立。你今天有没有看见神的百般的异能在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彰显？有没有看见圣灵的恩赐在教会当中彰显呢？我看见了，弟兄姐妹，在2019年我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在不断的成长更新，他们不再是2018年的那个他们，他们成了一个新的人，更新的人。其中也有一些是蒙神出来呼召服事的，而且我也看见我们的教会啊，在受到外界的一些压力的情况下，仍然在不断的持续的成长。这就是神的百般的异能和圣灵的恩赐都彰显在我们的周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告诉他的听众，那位远超越一切万有的圣子耶稣基督的救恩非常伟大。不仅圣子本身很伟大，他的工作也很伟大，甚至连救恩的启示的方式也很伟大。你看，主的启示，信徒的见证，神的工作从古至今从未停止过。那么面对这么伟大的救恩，这么丰盛的启示，难道我们还有任何的借口可以忽视它吗？如果我们真的忽视了，怎能逃脱神的管教呢？如果你忽视了这么伟大的救恩，却没有看见神对你任何严厉管教的话，我告诉你，你要担忧了。因为你一生如果都没有被神管教，那么你将来去的大概就是地狱当中永远的刑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做了挽回祭的时候，我们的神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出来。十字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救恩，如果我们忽略这个伟大的舍己牺牲的爱的话，就没有其他的救恩了。所以今天你每一个主日被神呼召来领受他的话语，你真的领受了吗？如果你听了却不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就是极大的忽视吗？怎能逃脱神的管教呢？如果你每个主日都过得非常的充实，但生命总是没有任何的被神的道改变的话，怎能逃脱神的审判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悔改。你应该知道，也许你真的是一个很败坏的人，因为你不怎么在乎神的话。你需要基督的救恩再次洗涤你的灵魂呢，以至于这位远超越万有的圣子再次降临的时候，你不被他责备。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阿爸父，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向每一位弟兄姐妹彰显出来，让他们看见这救恩是何等的伟大，以至于他们就知道他们不敢再不郑重，不敢再随流失去，不敢再忽略这伟大的救恩。真的希望从今以后，让每个主日的每篇讲道都能落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他们真的能够被你的话语改变，生命更新，活出基督的样式来。祷告奉主的名，阿们。